谢谢爱丽丝，还有她的两个可爱的小姑娘，非常的甜美。好，Alan 弟兄来为我们来分享，来分享这个关乎创造主的奇妙。那么这个呢，今天是他的最后一周来为我们分享这个，接着他就要回南非。啊，和家人去度圣诞节了。那么，Logan 弟兄也应该差不多该回来了哈。IBC 教会早晨好，今天早晨的分享呢是关乎寒冷气候中的一些常绿松树。大家知道，我们会到圣诞节呢，我们会用这样的常绿的这种松树来做圣诞树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常青的这个树是如何过冬的呢？为了让常绿植物永远保持绿色，它的针叶呢就必须在整个冬天都进行光合作用，这就是需要水才可以发生。那么冬天呢，地面都结冰了，那么水从哪里来呢？那为了让水尽可能长时间的留在这个叶子针叶里面呢，这些针有一个特殊的设计，常青树就有它有一层厚厚的蜡状涂层的在。叶，这种涂层呢是有助于保持水分，针下面的小孔呼吸的这个呼吸孔很少，而且略微凹陷，这就再次的保护了这个松针呢就不会失去太多的水分。这些针本身会产生某种类似防冻剂的化学物质，防止细胞内形成冰晶体。那么这些化学物质也赋予了常绿植物独特的气味，通过随机突变来发展这些防冻化学物质。常绿植物是如何生存下来呢？那么它树又是如何，进化出这些复杂的防冻化学物质呢？难道这是偶然发生的吗？我们的主设计师必须从一开始就正确的来设置它，否则所有已经进化的都将是死去的常青树。所以，当你在冬天散步时，惊叹于设计的杂而糯的针叶以及其特殊的抗冻配方，使常绿植物能够度过冬天。不要以为这是偶然发生的，因为我们的主从一开始就已经创造了、设计了。以赛亚书的第41章19-20节这样说：“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谢谢艾伦弟兄，我发现他的阅读是非常的美妙，分享的这个关乎敬拜赞美我们的创造者，我们的主是，这是主是奇妙的。这个星期呢，是我们第三个星期来继续分享耶稣诞生的礼物的这个第三部分。透过耶稣基督的诞生，他赐给我们盼望，他赐下了一个救主，他赐给我们生命的意义。下个星期我们还会分享他赐下了我们的救主。我们 IBC 教会的宗旨呢，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他的关乎救恩、关乎盼望、关乎生命的意义的这样的信息，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这一生，我们的意义就是要与主和好。那么，在我继续下去之前呢，我请年轻人来为我们读今天的经文，请大家站起来和我一起来读。 要读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二十一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有点紧张，所以他忘了告诉大家是读的哪一段经文了哈。他就开始读了，一切都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人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好，谢谢，大家可以坐下。谢谢各位，让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帮助我们把你的话语存记在我们的心里，帮助我们理解你的话语。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神啊，如果在这里还有人还没有与神和好，没有接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我祷告今天就在今天，神啊，求你开他们的心眼，让他们与你和好，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理解神的话语，更深的能够理解耶稣基督诞生的意义，帮助我们能够宝贝你的救恩，并且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做基督的使者。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耶稣诞生之礼物的第三部分，他的诞生给了我们生命的意义。什么意义呢？有的时候我也在寻求，我到底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有的人会经历一些生命中的一种危机，有没有人经历这样的危机？因为有人会觉得说生命毫无意义，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着。那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生活生命是有意义的，因为神赋予了我们意义，他给了我们内在的平和喜乐，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是有盼望的。让我们来看我们的，看一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与神和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重要的一个生命意义。就像刚才读的经文的第一节说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那么和好这个词呢，常常是用在婚姻里面，比如夫妻两个人分开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分开了，然后经过一些协商啊，经过一些这个资讯啊，他们呢又重新又和好了，那么我们就称他们是和解了，和好了。那么和解呢，就意味着恢复和谐，也意味着说这两个人就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又恢复了和谐。那么当一个人与基督和好的时候呢，那就意味着说过去的一些事就过去了。就像用婚姻做比打比方，那么夫妻两个人的关系从不好不和谐又到恢复到和谐。那么大家一起来跟我大声的读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标志，是一个蝴蝶，那么就是这个蝴蝶呢，从这个虫变成了蜕变成蝴蝶，长出翅膀可以飞翔。有些事情是无法在一段和解的关系中来恢复的， 我们回到婚姻的类比，夫妻分开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分开的原因通常就是不能够重新回到关系中。那么，比如他们夫妻分开以后，等到又重新和解，恢复和谐，其实有些东西是不能够重新回到关系中的。有过错的配偶的一方呢，必须做出某种形式的改变。要承认他的错误，也要做出改变。那么，同样，当我们来到基督面前，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改变，那就是我们有悔改。大家记得，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悔改，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这也是悔改，也是意味着是要改变我们的一个愿望，改变我们的偏好。如果有人认为他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但是他的生命没有改变的话，那就是说，因为在雅各书里讲到，如果你有信心而没有行为，那你的信心就是死的。所以，我们有信心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了，那么我们就要有相应的悔改行为来与之相称。在19节讲到，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不仅要与神、与基督和好，我们更有责任把与基督和好的信息，也就是福音，要传出去。因为就像我们这个 reconciliation 这个词常常是用在婚姻中，也就像我们与神的这个婚姻出现了这个问题，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是有罪的，但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与神和好了。这是我们生命的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敬畏神、顺服神，这是我们活着的目的。我们看一下《传道书》这样讲，12章是最后一章书，这些事都已听见，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这是所罗门王所写的，他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最有智慧的人。因为神，大家知道，神说你向我求任何事，我都会赐给你，但是所罗门王说：“我只求智慧，求神赐我智慧，可以管理我的子民。”那么神就赐给了他智慧。所以所罗门他是最有智慧的。那么他写的传道书最后一章这里讲到，这些事都已听见，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对，所以他就讲到，就敬畏神，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神是我们是需要敬畏的，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神，而且将来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接受他的审判，所以我们是一定要敬畏神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蒙神拯救，我们不是说害怕他，但是我们要敬畏他，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来呼喊阿巴父，因为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但是如果神不敬畏，如果有人不敬畏神，那就会有问题。那么我们敬畏神，也要顺服他，顺服神。耶稣基督也讲到我们一个爱的一个关系。耶稣讲到，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讲到，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如果你们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如果你们爱我，就要听我的，并且要遵守。你的爱要用你的行为来相称的。如果你光是嘴上说爱，那是没有行为，那是不是真的爱？那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然后呢？问题就是。我问一下这个丈夫哈，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但是他总是对她做错事，有可能吗？如果有可能的，举起手来，有人敢举手吗？有女的举手了哈，我们说当然了，确实是会有可能的，对吧？当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他还是会对她做错事的。但是如果说他一直都屡次都对她做错事，那可能就不是真的爱她了，对吧？你不能说啊，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啊，他也不想改变，不断的这个就是对她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那如果屡次这样的话，就可能不是真正的爱他，那么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就是说，他爱他，但是爱的不够，所以他会一直做错，也可能吧。许多人他说爱神，但是耶稣基督就讲得很清楚，说如果你们真的爱主，你就要顺服主。要听从主的命令，按照主的话而行，并这并不是说你爱神你就不会犯错了，你不会犯罪，不是的，而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愿望来顺服神。如果你的内心有挣扎，如果你发现顺服神非常困难的话，那么你就要省察自己，你真的爱主吗？你真的爱神吗？你的心在神那里吗？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总是犯罪，那么你就必须要检验自己与神的关系。要记住，顺服是与神的爱更有关系的。比如我和我的太太 Jennifer，我们已经结婚了30多年了。那么，如果我和我太太的关系只是因为，我们的婚姻捆绑，因为我跟她结婚了，因为我有结婚证书，因为我们彼此交换了结婚戒指，那么仅仅是因为要遵守婚姻的一个规定的话，那可以想象我们的关系会是怎么样呢？那么我又会爱她多少呢？是不是？如果我真正的是因为爱他，那么我的愿望就是要让他喜悦，要不要伤害他，也不要让他失望，因为我真的爱他，我愿意对他忠诚。所以，如果你觉得很难顺服神，常常要犯罪得罪神的话，那么你就要问自己一个深刻的问题：你真的爱神吗？你到底爱什么？是，罪是一个问题，并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而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讨神的喜悦。如果我们更多的认识主，更多的爱主，那么我们也会发现比较容易的可以来顺服主。第三个意义就是要成为圣洁，这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目的。我喜欢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3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你讲到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有许多人，他们在寻找神对他们生命的意义，他们觉得真的好像觉得很难，觉得很难以琢磨神秘的旨意。但是在圣经里面有几段 圣经是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看到神说这是他的旨意，我们就要非常的认真小心。这里哥林多前书前书四章三节就讲到，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神要我们成为圣洁。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也讲到，神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这里讲到的这个器皿，那么他是也在前面有讲过，在大户人家呢有许多的金器银器，有的是木器瓦器，有的是作为贵重的，有的是卑贱的。那么人如果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大家知道在有客人来的时候，大家都愿意拿出漂亮的这个器具来招待客人。那么也有一些呢是一些就是卑贱的，比如说垃圾桶啊，或者说是坐厕所的那个啊，我们不会拿这个厕所的这种，或者我们也不会拿垃圾桶来招待客人，对吧？所以这里它是一个比喻哈，说的大户人家有许多的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的是做贵重用的作用，有的是做卑贱的作用的哈。那么这里保罗也继续讲到，如果我们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会做贵重的器皿，要成为圣洁。我们不能跟神说，哎，神那你就用我，我就是这样的。神会说，哦，我不能够用你，因为你不圣洁，我需要用清洁的器皿。神也给我们一个职责任务，我们要成为圣洁，要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不能够就是以不圣洁的一个方式，神是不能够使用我们的。这个不是说讲到救恩哈，神救我们是按照我们原本的样子来拯救我们。我们得蒙拯救以后，要为神所用呢，就一定要成为圣洁的器皿，才可以被神使用。哦，这点要很小心哈，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成为圣，先成为圣洁，神才能得到神的救恩，不是这样。其实有一些教会给人了这样的印象，你一定要足够好，神才会拯救你，这是不对的。神拯救我们，就按照我们本来的样式，所以我们这一点要很小心哈。他这个就是蒙神拯救，神是按我们原本的样式来爱我们，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人比任何人好。但是我们讲到了这个和好的这个信息，那么这是和好的，和神和好，那么神按我们本来的样式来爱我们，来拯救我们。但是要为神使用的话，那我们就要成为圣洁的器皿，才可以为神所用。大家知道，圣洁成圣是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蒙神拯救了，在神的眼里，神算我们为义。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穷尽一生的追寻，使我们圣洁。这是一个一直的一个进程，一生的过程。第四个方面的一个意义就是要结果子，要结果子。约翰福音十五章八节讲到，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要多结果子，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是神的一个目的，这是神救我们的目的。 神并不是说救了我们，然后就说，哦，好吧，你已经得蒙拯救了，来天堂吧。神的工作还没有做完，神拯救了我们，他要我们多结果子，神就因此而得荣耀。当我们多结果子，我们是那一棵多结果子的树，那么神就得荣耀。我们想象一个冰箱，冰箱用来干嘛的？就是把我们把食物放在里面，让食物在冰箱里面可以保鲜。希望食物在冰箱里面呢，可以保持的新鲜，但是冰箱自己却没有这个功能，它需要怎么样？它需要电，对吧？如果你把你的冰箱放在你的房间里，或者放进你的车库，然后你没有把它通电的话，你把食物放进去，那会怎么样啊？那你能想象，那你放进去的食物，那就全部都会发霉、腐烂，对吧？你要吃这样的食物，你就会生病。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一定要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联合，他是我们的力量。如果我们不和主耶稣基督联合，我们就不能够结果子，我们就没有用。就像冰箱，如果不和电，不通电的话，那么是没有用的，告诉他自己是没用的。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没有通电的冰箱，你把食物放进去，你打开冰箱门，你会怎么样？看到一堆腐烂的、腐臭的食物，对吧？那么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的，我们一定要跟主耶稣基督联合，就像冰箱要和这个电要通电一样。那么，如果你觉得冰箱里面的食物都腐烂了什么，你把冰箱外面擦干净有用吗？没有用，必须要通电。就像耶稣基督对那些法利赛人说的：“你们把杯盘的外面擦干净，里面却还是污秽的。”那么结果子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结果子是需要修理、需要剪枝的。大家做 garden 的就知道什么是修枝。剪枝呢？剪枝就是你要把这些树枝要把它剪了。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你是要把这棵树给毁坏吗？当然不是。我们做修理呢，那是要把这个老的旧的弱的这些枝子要剪掉。那么目的是希望明年、下一年这棵树可以结更多的果子。耶稣基督也讲到，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第一部分就是，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有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说：“主啊，主啊，我们为你做很多事啊，我们又医病赶鬼。”但是耶稣却说：“我不认识你们。”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那么对于那些真正的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们虽然结果子，但是神也是要修理、剪枝，要把一些不好的、不健康的、生病的枝子要剪去，神会修理。他目的是要让枝子结果子更多。神是我们的园丁，他把我们生命中不好的修理去。有时候是被修理是很辛苦的、很痛苦的，我们常常会不喜欢的。我们会觉得说神呐，哎呀，不要把我剪得太厉害呀，好痛的。但是神是我们的园丁，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大家知道，有我这个讲到头发，我们的有头发会开叉，对吧？男生可能少一点，女生有时候那个头发会开叉，开叉很难看，也不好。它会影响那些这个其他的头发。那么，对于这个开叉的头发，你要怎么做呢？ 你可以把它们修理好吗？不行，你必须把它剪掉，对吧？必须要把它剪掉，然后可以希望它能够长得更健康。那么神作为我们的园丁，他是最了解我们的，他会修理我们，让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多。他会把我们生命中的什么会减去呢？我并不知道，我并不知道，但我不知道你。但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园丁，他了解我们，他知道什么需要被减去。你不可能说不被剪枝，留着那些病枝、弱枝，还可以好好结果子的。你必须要被剪枝。那么具体是什么，神要在你生命中剪去的，我并不知道。这取决于神所看见的是什么。比如说罪呀、喜欢罪呀、骄傲啊、自私啊、贪恋金钱啊等等。有时候神必须要把这些要剪去。这并不是我们喜欢的一个方式，但我们必须要相信，神爱我们，神了解我们，神做对我们最好的事。那么结果子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结果子是从里到外的，这是很重要的，它是从里到外的。圣经里面有列出很多圣灵所结的果子，可以在哪里找到呢？在加拉太书的5章，这里有讲到，这里有讲到这些果实，比如说喜乐、仁爱、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自我节制。哎，嘿嘿，self-control，自我节制哈。那么大家注意到，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它都是从里面开始的。对吧？没有一个是外面的。当然，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圣灵所结的果子都是从里到外的，不是从外到里的。它也许可以包括比如说做见证啊，或者说服务他人啊，或者说施舍穷人呐，或者教导他人啊，培训门徒等等这些外部的事。但是这些是来自内部的，如果没有里面的变化，在外面的，就算你做了，也是没有根基的。神所列举的圣灵所结的果子，都是从里到外的，因为当我们从里到外有了这样的圣灵的果子，我们外部的表现就会有表现出来。圣经也告诉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我们必须理解，如果我们有这些外部的生命见证表现，那也是，如果没有里面的改变，那么这些外部的也只能是个暂时的，是不能够长久的。大家知道，这个一定是要从里到外，不可能从外到里的。当比如说孩子，我们父母都是要教育孩子顺服啊，做好事，做行善。那么，如果他的内心没有改变的话，那么他就算是做了，也是不能够长久的。那么，有时候父母看孩子说啊，他真的改变了，变好了，他外部的行为都好了。如果内心没有改变的话，那么这个外部的变化也不能够持久。有一个我以前很多年前认识的一个年轻人，他得蒙救恩，他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孩子，他的背景是非常的不容易。你能想象出来的各种的犯罪呀、行为，他都有，但是他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生命救主，并且他也宣扬耶稣基督。几年过后，你和他聊天，还能够看到他得蒙拯救的喜悦，他愿意传福音，讲到耶稣基督，他就非常的激动。然而， 也有许多生命中的一些枝需要修剪，有时候他的语言仍然非常的，就是讲脏话，因为可能是他的习惯。那么有人呢就会说："哎呦，你看他，还是说话还是这样说话，是不是他还没有得拯救啊？"有人就怀疑他是不是真的蒙拯救了，因为他们看他的外表，觉得好像不太好，不像是得蒙拯救的样子。但是当你越知道他，你真的会知道他真的是从里到外改变了，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我相信随着时间，随着有这个弟兄姐妹的带领，神亲自的带领他，那么相信他会改变。我当然并不是说基督徒可以随便的讲脏话什么的，但是作为这一个孩子，因为他得蒙拯救前，他是过着非常辛苦的这个是。日子的，那么他可能需要多一些时间吧。所以，这个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是要结果子，蒙神的喜悦。第五个方面就是要认识基督，要认识基督，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目的。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这里讲到，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他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是很受尊敬的，他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也有地位、有权力，过着一个衣食无忧的生活，他也没有缺乏，他过着一个舒适的日子。但是这里保罗却讲到，他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以前认为与他有益的，现在因着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而且保罗说："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主耶稣基督，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都是为了要得着基督。他把他当作粪土，当作垃圾扔掉。那天我去。"丢垃圾，把它丢到了那个红盖儿的垃圾桶里。哇，真的打开盖子，真的好臭啊！以前保罗他认为对他有益的，现在因着基督都当作是有损的，都当作粪土，都把它丢弃，都不再重要了。那么我想，你们也肯定有很多人会做这样的见证，越是与主同行，随着与主同行，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世界观也改变。当以前你认为重要的，你现在会看作不再重要了。就像保罗所说的，比如健康啊，这个社会阶层啊，你的这个教育啊，经济啊，这种事情。有的时候来了，有的时候又走了，但他们应该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因为认识主耶稣基督才是最重要的。比如我所有的工作，我所有的教育，我所有的地位，实际上也都是来自神的。神是赐予者，他赐予，他也可以收回。你有没有看到有些人在？这个电视上啊，或者说是，在一些杂志上看到有人，他们会喜欢他们的偶像，这些偶像有可能是运动方面的偶像，或者影视明星的偶像，他们为他们的偶像跳上跳下，等到有一天终于能够亲眼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变得极其的疯狂。有没有人有 见过这样的事情，你们没有啊？有的时候他们会很疯狂，因为他们觉得哇，终于见到，亲眼见到他们心仪的偶像了，他们太了解他们了。他们知道这个偶像的各种爱好，知道他的身高体重，知道他喜欢什么，知道他哪一年出生的，知道偶像的他的偶像的一切。所以当他看到的时候，哇，他们真是激动到疯狂。所以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们太爱偶像了，并且是研究他们这些偶像。等到真的见到偶像的时候，他们就变得非常激动。那么我讲这个例子是要说明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将来有一天会见到他，我们对他有一个盼望，有一个信心。我们要把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最盼望想见到的人，那一天会过来，会来，我们会面对面的见他。我们如果不是很了解耶稣基督，我们看到基督会不会说"哦，OK，哦，就是这样"？我们还是说可以像那些就是崇拜这种影视明星偶像的那些人这样疯狂呢？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9节继续讲到，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我们不能够凭着把外表洗干净，就像把那个冰箱外面擦干净，但是没有通电那样是没用的。我们一定要从心底里面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不是说因为我们称义是因着信基督，不是因着遵守律法。我们的信心单单来自信靠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成为我们人的样式，来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而死，付了罪，洗净我们罪的代价，我们的罪。原罪来自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那耶稣基督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为我们而死，付上了赎罪的赎价。我们在亚当，我们都死了，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又活了。所以，我们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与神和好。我们有没有与神和好？今天就与他和好。第二个就是要敬畏神，要顺服神，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审判者，他是创造者，我们要敬畏他，顺服他，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就没有咒诅了。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要成为圣洁，要成为圣洁。我们成为圣洁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成为圣洁，要成为脱离卑贱、自洁、做贵重的器皿。第四个方面就是要多结果子，要接受神的修理、剪枝，而果子、结果子是从里到外的。第五个意义就是要认识基督，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而活？什么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呢？让我们一同站立。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有生，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我们并不是因着一个意外而来到这世上的，我们都是神的宝贝，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神造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一切都因着他的荣耀而造，我们怎样才能活得有意义，把荣耀归给神呢？那就是要与神和好，要敬畏神，顺服神，要成为圣洁，要多结果子，要认识主耶稣基督。我请求你对着神的圣灵而回应，凭着信心而做回应。你可以来和我谈一下，或者和 其他的牧师或者和教会的长职执事来聊一下，说我愿意与神和好，我愿意今天就与神和好。我们是不是凭着信心与神同行？我们是要需要悔改吗？也许在你的生命当中，神是不允许你的，是不是你生命当中有一些罪是阻挡了你的顺服神和敬畏神呢，朋友？我要花一些时间，我们一同来祷告。如果你需要来到前面，你愿意与神花一些时间在一起，你可以来到前面，你可以来到神的圣坛前。你如果需要和人一起祷告，你也来到前面吧。让我们知道，如果你今天需要与神和好，我鼓励你就在现在站出来吧，不要等待，不要等待，我的朋友，就是现在对神做出回应吧，从你所在的位置走出来，迈出这一步，神在你的心里动工，你愿意吗？你愿意和神和好吗？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吗？来吧，来吧。天父上帝，我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再一次对我们说话。你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因着耶稣基督。我祷告，如果在这里还有人没有和神和好的，没有和我们的主创造者和好的，请你不要放弃他们，让他们有这样的个勇气来和我们来聊一下。我祷告。我们理解，我们的生命的目的就是要与你和好，要敬畏神、顺服神，要成为圣洁，要成为贵重的器皿，为神所用。我们的生命的目的也是要多结果子，我们要接受你的修理，接受你的剪枝，并且我们知道结果子是从里到外的。那么最后，我们的目的是。生活的意义是要认识基督。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奉献，当那一天我们可以面对面见到神的时候，为荣耀都归给神。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可以坐下。谢谢今天早晨的信息。在我们解散之前呢，我们有一些。事情要宣布。那么今天呢，年轻人和父母的一个比赛就是在今天啦。哎，就是在今天啊，我们是在2点钟开始。教师来负责这个事情啊，教师来说一下。今天哈，就在今天，我们等了很久了哈，这么今天 等了3年了哈，因为你看吧。过去2016、17、18、19年，我们都有举行这个活动。那么2021年因为疫情哈就没有。那么今天年2022年哈，那么我们看过去的几年呢，都各有输赢啊，有的是父母赢了，有的是孩子们赢了。那么今年呢，我们不晓得。那么请大家1点半能够去到哈，大家可以把食带你们的食物来一起来分享。大家不，我要记得带这个防晒油哈，这个太阳还是蛮大的。那么这个星期三的晚上的7点到9点呢，大家也可以带一些食物来分享哈。那么在24号晚上，我们是有这个。圣诞节前夕的这样的一个唱诗的活动是晚上的8点半到9点半。那么在圣诞节那一天呢，然后呢是我们的夏令营哈，年轻人的夏令营，大家也可以要报名了。这次我们还是在 Lake Taupo。那么如果你要报名的话，就和我或者 Denise 来知道。大家记得哈，这个。星期，我们唯一宣教士特别祷告的宣教士是 Ben 和 Marge Sarah。接下来有没有庆祝生日和庆祝结婚纪念日的？有人过生日的吗？ 好，我们一起来唱生日歌。我们还有一周就圣诞节就来，让我们在迎接圣诞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明白圣诞节真正的意义。让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结束今天的敬拜赞美了。在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神主耶稣基督你的诞生给我们的生命的意义。让我们明白，并且遵循你的话语。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